来到了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堂课，我们要学习来看耶稣的安葬、复活以及他所颁布的大使命。在这里呢，我们在星期五小组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强调耶稣的死？我想这个问题大家是。就是非常那个容易的回答，对不对？因为没有死怎么有复活呢？对吧？那如果没有死而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答案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是从27章的57节，我们上次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耶稣死，他确实死了，在第50节里面讲到他断气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也讲到有的这些兵丁们本来呢是还想为了早一点的让他们死去啊，因为马上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所以就想来打断这个被钉的罪犯的这个囚犯的这个腿哈。可是到了耶稣这里，发现他已经断气了。所以确定他是死了。好，从57节开始呢，就是来讲到他的安葬。那在这个57节到61节这里面呢，这一小段呢要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耶稣真的死了。第二呢，就说了他的安葬是合乎礼仪并含有敬意的。是与这个习俗相悖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根据罗马人的这个他们的规定呢，一般呢是不给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下葬的，只是将他随便扔在地上就是了，就是随便就是可能是扔到烂岗子呀，或者是被喂野狗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对这个十字架上钉死的犯人呢，是从头到尾到死后。都是一种惩罚式的哈。那犹太人本身的习俗呢，他们这个遵经守法呢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就是说对这个可能这里面还有一点对生命的这种尊重哈。但是呢，他也不向处死的犯人表示任何的敬意啊，他只是把他们埋在一个公墓里，就是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啊，可是不能埋到自己的祖坟地里面。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有的人就是归到他列祖的坟墓里面，有的就不能归到列祖的坟墓里，哈，这也是一种惩罚。所以，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叫约瑟的哈，他的处理呢，既符合犹太律法，又不同一般，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是相当高贵得体的哈。这个是在这几节短短的几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那还有就是，然后在57节呢，这个从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这个尸体下葬一定要在安息日之前。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在过了那个时间6点钟以后，就进入到安息日了，进入安息日，然后第二天一整天都是安息日，直到晚上的6点。这一段时间是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的，所以呢，挂在木头上的尸体呢，必须要在天黑之前下葬。那根据犹太的文献里面呢，也讲到这样同样的忌讳哈，特别是讲到对于钉十字架上的这些尸体啊的处理。好，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我来给大家读57节。27章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再多读一句哈，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好，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哈，这个简单的他这里面没有讲到更多的约瑟，只是提了约瑟这个名字，但是在其他几部福音书里面呢有讲到哈，在马可里面就讲到他是个义士，这个义呢是议论的义哈。我其实后来查了一下，这个义士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是在公会里面的，就是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这么样一个人。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他他是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啊，因为他是在公会里面当事的，所以跟那些他是个有钱人了啊，所以跟那些犹太领袖们还是有些交往的。另外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他，他曾经就是在可能公会开会的时候要谋杀耶稣，所以他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所以约瑟是亚利马太约瑟是这么一个人。这里面就想到哈，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些人的笔墨并不是很多，可是像约瑟这样的还有一些只是小小的提一下，可是这些人其实都是很宝贵的哈，在这个圣经里边。好，那他是个财主哈，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他就这个就是很有钱。那他有那么一个新坟，那这个坟墓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埋过死人。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去参观过这个耶稣的坟墓哈，他们这个坟墓和我们中国人的坟不一样，中国人的坟是往地下挖一个大坑啊，可能据说现在的那些国内的那些有钱人也在那儿修什么闽屋啊，是房子那个高出地面的，但是我们传统上的坟墓呢都是往地下挖一个坑，然后把棺材下去，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犹太人的这个坟呢，它就相当于，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的陕北那个窑洞啊，就是靠着山壁然后挖一个洞，所以呢然后上面用一些石头给它覆起来成一个房子，所以人是可以进去的哈。在这里马太呢特别提到这个就是这个坟呢，使我们就想起了在以赛亚书53:9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我不知道这句什么意思哈，那个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事实上不知道对不起啊，我也没去查这个为什么这么说，他其实是自己埋在那里，也没有说与财主同葬哈。
他后来就没有
啊。好，然后58-61呢，在这里面刚才我们读到了哈，其实像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比拉多根本就不 care。倒是那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可能是反对约瑟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他这样做是扰乱民心。所以我现在想哈，耶稣的这个举动呢，可能以后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只是圣经没有说哈。那我觉得他这次做实际上也是个公开自己的身份的一种表现。那这里面刚才我们讲到了哈，他是用带着干净的这个细麻裹尸布来的。到最后他复活以后呢，看到的是那个裹尸布哈，还在那个坟墓里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哈。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还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尼哥底母，那个也是暗中做耶稣门徒的那位学者哈，他拿了极贵重的香料。所以说耶稣他的他死后呢，他安葬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被膏了。同时呢也是用细麻布给裹好的，所以这是一种就是耶稣的安葬是高贵得体的啊。然后在第61里面提到了这些人物呢都是一些姊妹，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那个玛利亚，这里面讲的那个玛利亚呢实际上就是指着耶稣的生母啊，实际上他们是在27:55-56出现的啊，他们后面还会出现。你看，他们是在十字架上见证耶稣死的， 然后他们又看到耶稣被埋葬的，下面马上他们又是复活的见证人。在这里面呢，从62节到66节呢，那这里面你看哈，就是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当中啊，关于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一段呢，其实他在叙述当中呢，就是把这个卫兵啊，他提到的挺多的，在其他福音书中当中呢，都没怎么提卫兵这个事儿，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些细节，不是有一些好像小节哈、啊、就忽略了。可是这里面实际上为什么马太特别要提到这个卫兵这件事儿、啊、哈，实际上是有他的来头的哈、啊。他马太提及呢，因为当时呢就是有谣传说。有谣传，不光是谣传了，这些犹太领袖们呢，他们后面我们会讲到哈，他们其实有这种担心，你知道他们认为耶稣都说的前往的话，什么三天以后要复活什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在不信当中呢还真的有点相信，他们真的怕这个事情发生、嗯、所以他们其实很矛盾的，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可能耶稣的尸体呢会被这些门徒们偷去，嗯，这样的话呢他们要让人怀疑基督教的关于这个耶稣要复活的这个宣言。那个就是20世纪的有一个就是护道学家叫尤斯丁的，他说过这样的，他说这种谣言哈一直传到公元20世纪中叶，还有人在传，有人信。所以这个真的这个谣言不得了啊，后面真的是就是造了这个谣。所以想到这个，我就想到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谣言哈、啊、很多人真的信，为什么信呢？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哈，有的时候就说明我们里面可能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一个破口或者我们的认同，因而呢当谣言来的时候正好和我们里面的那个破口和认同相符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了。嗯，所以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于这种头脑清醒的明白人来讲的话，谣言本身呢恰好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坟墓是空的啊，就是空坟墓。但是呢再想一下，那既然坟墓是空的，坟墓是怎么空的呢？坟墓是怎么空的呢？实际上这个谣言可以不攻自破，但是实在是很遗憾，有你不管怎么解释，现在有人还就是信这个谣言。所以到了我们来看到了62节哈，次日是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这里呢马太呢是用一个时间短语，其实说白了次日是哪一天呢？就是安息日那天。所以当节的日子呢，以石头封墓啊这些事儿呢都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在这一天肯定是违法的。所以呢他们就来见这个比拉多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3日，恐怕他的门徒们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到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好，我们来看哈，那个其实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呢，这个诱惑人这个字和迷惑呢它是一个同根词哈，所以耶稣其实在24章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要起来迷惑人，所以那个里面用的就是这个字哈，就是这个字。那这里面就是犹太领袖们呢说把耶稣指为那个诱惑人的，其实是同样一个字根。所以呢他们说到3日后要复活，他们也怕呀，说明他们真的怕。所以在这个12章的40节里面哈，其实耶稣说过这样的话。那因为在那里呢也是耶稣就说就是他是唯一一次提到三日的，提到就是讲也曾经讲过他要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呢那这些犹太领袖们呢，他们心里面其实是恐惧的害怕的，怕这事儿真是成真这样的啊。所以这个那其实呢犹大 和其他通报信的人呢，也是把这个耶稣在私下谈话的这个意思呢，也向这些犹太领袖们都告过密的啊。那这里面讲先前的迷惑是什么呢？先前的迷惑呢，就是耶稣其实已经在此之前就是能够宣告过他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嗯，那后来的是什么呢？后来的比先前的还要更大呢，就是指着这个他要复活这个说法。所以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恐惧的哈。所以到是65到66节呢，这里面这些犹太的这些领袖们就跟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那个来向你那个比拉多求增援这样子，但是比拉多是这么说的：你们有看守的兵啊，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在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有一些兵是什么呢？就是指着守圣殿的这些卫兵啊，这样子。所以可是呢，就是比拉多就说，就是带着卫兵去，这里面说明什么呢？到66节，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比拉多确实拨了一个援军给了这些犹太领袖们。因为我们反推一下哈，如果是自己的兵看圣殿的这些犹太领袖，他们就不需要来向这个比拉多报备了，对吧？嗯，所以呢，他们来向比拉多求兵援，希望能够严加把守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支军队是比拉多派遣呢？其实从到28章14节呢，我们这里面也可以印证哈。其实圣经里面真的有一些地方，我们仔细读的话呢，可以发现真的是已经在解经哈，前后它是对应的。所以其实说老实话，比拉多从一开始他们这些领袖们把耶稣弄来，他呢。他不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他其实是一个也是个非常恶的人，又是一个不愿意担当的人，一个根本没有责任的人，什么事儿都想这个敷衍了事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不是尽心的人啊。所以呢，整个这个案子从头到现在为止呢，他已经被搅和得精疲力尽了，他根本都是敷衍这个所有的事情。那但是呢，比拉多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哈，他呢。他还要摆出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官员的这种架势，所以他通常呢，他是这个在犹太领袖面前呢，他还是有种凌驾于之上的那种态度哈。可是这一次呢，却表现得出乎意外的，真是有求必应啊，有求必应。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本来这些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都是在政治观念上是完全对立的哈。还有这些西律党的人，可是在对待耶稣的事情上，从那一天起他们成为朋友，他们成为统一联合战线啊，一起来对付这个耶稣。所以真的这些都是属于敌基督的。嗯，那个所以你看哈，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是这样子的，石头上，他不光是大石头，而且石头上要封印，重兵把守，不是说一个人在门口待着这样子，是重兵把守，然后预警措施。可是这些东西都恰恰成为了什么？成为了基督复活的见证啊！他们自己的诡计呢，倒成为了彰显上帝荣耀的工具。其实在圣经的很多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哥林多前书3章19节里面说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真的是这样子哈。好，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他可以使用恶人的诡计成就他自己的荣耀。其实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如此，现今还是如此，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的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使用恶人的诡计成就他自己的荣耀。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到28章1到10节。好，我们来看28章，我先来读一下子哈。 28章第一节，哎，怎么回事？哦，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下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好，我先读到这里哈。在这里面呢，我们先说哈，其实在新约里边，特别是福音书里边，没有地方你可以找到对于耶稣复活这个过程细节的描述，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耶稣怎么就出来了，怎么就从那个细麻布里面戳着，圣经没有讲，也不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仅仅是对于他这个结果的描述是什么样。第一，空坟墓；第二，就是门徒们见到了复活的主。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都是承认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他这个叙述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从这些字里行间就起到了一个维护基督教的教义，而且呢是提供证据来证实基督教的关于耶稣复活的真理啊，主死而复活，这是基督教的一个真理。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有的人都说，哎呀，这些事儿太神了，那些不信主的他们一听就不听，所以就不相信，就觉得你们在这儿胡说八道或者是什么。因此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像这样的问题，包括罪的问题，我有的时候就会避轻就重啊，就把这个东西给忽略了，避重就轻啊。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就成了传成功神学的成功神学的福音啊。所以就是想起这个啊。然后呢，我们说哈，他从这一段里面关于空坟墓这一段哈里面讲到的呢，他其实他不仅仅是要为这些不信主的非基督徒来提供一个事实证明，更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耶稣复活强调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个真理哈，对于当时跟随耶稣的人来讲有多么大的影响啊。你们想哈，我们都看到前面在十字架上这些跟随了耶稣的门徒们，他们都跑散了，约翰还是在下面，在十字架下面，其他都跑都远离了。然后都是吓得要死，但是因为这个主复活的这件事情，使他们从恐惧哈变为欣喜，从疑惑变为确信啊。这个是这里都是定义，后面我们会讲到。并且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马太呢，那特别是马太记述了他们这些门徒们与耶稣破坏的关系得到了恢复，并且从耶稣那里接受了下一步的使命，而并且他是以这个来结束他的全书的哈。好，那我们就这个一节一节的，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啊。从这些叙述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个就是马太他这个讲这些事情的经意在哪里。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过了哈，妇女们又来了。所以礼拜五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讲到弟兄和姐妹哈。这个姐妹呢，确实是心比较柔软。你看在十字架上也是这群妇女，就这些妇女，特别是把她们名字放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那个流芳百世啊，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曾经被七个鬼附过的这个女人啊，还有耶稣的母亲，当然还有那个撒罗米，大家还记得她为她那两个儿子来求坐左边坐右边的啊，看来这个她也是归真了啊，所以一直也在提她这样子啊。那这里呢，马太在讲到呢，就是说他其实他的兴趣并不是在叙述妇女去做什么，而是在重点是在什么，他们叙述他们从来没有经过的这个经历。当时我们刚才读了哈，地大震动，主的使者呢从福音书这个 两章出现以来呢，现在啊又一次出现，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主的使者这种说法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前两章，第一章里面和第二章里面都曾经出现过，在一章的二十节哈，现在又一次出现。那在前在头两章里面呢，这个主的使者是干什么呢？是传达神的圣旨啊。我们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还记得他向这个约瑟，还有对这些博士们做指示，并且呢还解释。那在这里呢，在五到七节的时候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五到七节的时候，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呢，这一次讲到主的使者呢，又是来做指示并且解释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主的使者。首先在第三节和第四节里，我们注意对这个使者形象的描写。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描写哈，重现了但以理书十章六节里面的他的面貌如闪电，和七章九节里面神本人的形象，衣服洁白如雪。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形容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个使者是谁呢？这个使者显然就是耶稣啊，这个使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同样看到看守人的这个反应。我们看到看守人哈，看守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都就是吓晕了，吓坏了啊。那所以说呢，但以理书十章七到，我们比较一下哈，这个但以理书的七到九节，还有就是启示录一章十七节，人们见到神以后这个异象的反应，是和你看这里面从这个看守人的反应里面看哈，真的是和但以理书十章七到九节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里见到了神的使者，不单是个使者，他就是神本人的显现。这在旧约当中呢，其实也是常有的事儿。他确实是带着那个权柄和尊荣啊而来，所以在他的面前呢，无论是好人还是恶人，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那我们从五章，我们从这个五节和八节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妇女们都是敬虔的妇女们，她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哈。好。然后呢，从五到七节里面，我们这边也看到哈，就这几节呢，已经就是把这个看守人给略去了。重点呢，这个使者的信息呢，实际上是专门传达给妇女们的，专门对这些妇女们讲的。然后并且呢，邀请去看放主的地方，因为你知道这些妇女们哈，她们呢是亲眼看着耶稣尸体安葬的人。这在二十七章的六十到六十一节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今天他们是亲眼看到安葬的，今天他们又亲眼看到坟墓是空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好的见证人，也可以避免产生一些差错，对不对啊？也许有的人他没有看到安葬，然后看到空坟墓，所以这个就不那么的精准啊，所以真有人要来质疑的话呢，他们是非常的就是可靠的可信的见证人。那马太呢，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多处哈都记录过耶稣他自己关于死后复原的复活的预言。那在我这里面列出一些经文哈，然后十六章、十七章、二十章，然后在十二章四十节里面呢，他不是 directly， 他不是直接的说出来的，他是用 旁敲侧击的方法说出来的，但是这些都是证据，就是耶稣自己本身就证明过。而在这里呢，还有我们还注意到一句话哈，就是二十八章七节，这里面实际上呢， 在耶稣在26:32的时候，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是对着门徒直接说的：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先往加利利去。那这个预言呢，就要在第16:28-16-20里面应验。在28:7里面讲到，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对吧？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细节这个挑出来专门讲一下呢？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话哈，他说有就有，说是是就是，而且他说了的话他就要应验。这真的是这样的，你到处都可以，你要注意的话，你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哈。所以呢，在这里面哈，对于门徒来讲，这些弟兄们哈，确实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如这些妇女们有福。他们呢，不是第一眼见证到耶稣复活的，他必须到了加利利才能见到复活的耶稣啊。然后呢，在第7节、第10节、第16节里面呢，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提到什么呢？要提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因为他在那里主复活以后，他在加利利要重建他的门徒们。那加利利呢，也是这个 地方呢，也成为整个这个马太福音的全书在胜利的高潮中结束的地方。我们记不记得一开始我们马太就讲过这样的话，他曾经说过加利利是出现大光的地方啊，这个又是再次印证了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其实不是说一说而已，它是前后呼应，前后一致的。这个说出现大光的地方是在马太福音的4:12-16。好，那关于这个耶稣复活以后什么样子啊，这个有关复活的技术哈，也是有很多说法了，这样子啊，有的说是个少年人，有的说是天使，那也有说是复活的主的仆人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作为这个耶稣复活见证的第一见证人，那些妇女们，她们哈当时真的是又怕又喜，然后心情也是挺混乱的。所以说实在的，可能也真的说不准究竟看见了谁，看见是什么样子的啊。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哈，在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说，这个马太是在这里面说的，说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你看啊，马太在前面我们刚才还在分析这个使者是谁，可是这里面马太福音自己就说了，他就说了耶稣遇见他们，忽然耶稣遇见他们，并不是说耶稣复活以后就跑了就上天了。有的人还说呢，对，他像上天堂了，又后来又回来了。这个 我觉得其实我就不提了啊，反正这个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那这里面呢，其实呢就是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实际上是犹太人见面正常的一种问候方式，他们就见了面就是 salon 哈，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平时问候的语言就是你好这样的一样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时候这个显现的这个人呢，这个哈，他与刚开始天使出现的那个样子，吓人的样子不同啊，但是呢他又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夫子的样子，可是他们又觉得是，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不是很清楚，在这个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讲的就更直接了，你特别是对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他非常的敬爱耶稣哈。那所以呢他们就抱住他的脚拜他，实际上这个也是也是高兴于一个敬虔的一个恰当的表示哈。那在这个约翰福音2:17里面特别讲到有身体上的接触，我估计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简直是兴奋到了，他意识到那是耶稣的时候，那个感恩的那种就是那种恩上心头哈，就是要向跟耶稣拥，我不知道了是怎么个抱法哈。那耶稣当时也是说不要摸我。那这里面呢，我们要看到的这件事情呢，是另外一个印证是什么？这就可以证明啊，那在马太他在这里只是略微提一下子 啊。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回击那个有人说复活的耶稣只是个幻影啊，只是个幻影。Hello， 没事吧？所以我们呢根据这个说法呢也可以肯定是什么呢？复活的耶稣有一个实在的身体啊，而且由此呢在书信里面也讲到，我们将来我们也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这里面还要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耶稣呢他并不是在这里重复天使的话啊，他就是除了就是本人肯定他过去的应许之外呢，他还加上了一条专门的指示，就是跟这些妇女们说的，实际上是让他们作为一个 messenger 啊，传信息的人，并且呢，他称这些弟兄们什么呢？他称这些门徒们为我的弟兄啊，在这里面啊，他说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好，那下面我们再看哈，哦，我这里面先讲，我就是在讲到关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就是想在这里面再一次来提纲挈领的把我们这个复活的真理呢再给它简单的过一遍哈。耶稣复活了，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相信的，我们承认并且相信的啊，因为在这里他用他来做这个救赎大功的印证，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后面这个27章到28章里面，这样子的叙述的并不是很多，他也没有讲很多这种要义方面的话语，但是这些事情让我们明白他是他来做的救赎大功的一个印证，并且呢证明这功完全成就成了啊，他成为我们的中保和替代，而且被天父悦纳。我们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到重生，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些其实我们经常在祷告中我们也会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感谢主让我们死里复活等等等等哈。那所以在罗马书、彼得前书、罗马书的很多处圣经，新约圣经的很多处都是在一次一次的重复关于这个复活的这个基要真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就是从马太福音最后这一章的这些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怎么样的描述的啊。我们有时候想到一些属灵的字眼，但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picture， 然后我们在头脑中来思想这样子哈。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是带着荣耀和威严，怎么看呢？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石头滚开，并不是为了帮助主从坟墓里出来。其实这个我们都没想，我们仔细想过没有？你们觉得石头滚开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让石头滚开？难道是因为耶稣他在那儿出不来吗？绝对不是啊！我们今天真的，我以前读这段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我这次就想到，哦，确实不是的。为什么？这个、一个是因为天父喜悦他的独生爱子，所以呢，在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发生的同时呢，一定伴随着神迹奇事，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乐队啊，来奏那个凯旋的乐曲这样子的。所以地要大震动，荣耀的天使要显现。还有一个呢，石头滚开是为什么？是让大家看到，那个让见证人们看见那坟墓是空的。那说具体点是什么呢？这个石头滚开，让首先看到第一眼的就是那几个妇女们，那些近前的妇女们，他们是见证人，他们见证了耶稣复活，因为他们是第一眼看到那个坟墓是空的。然后第二呢，我们想一下哈， 基督的仇敌在他复活时感到恐惧。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第四节里面讲到看守的人，就提到这些看守的兵了，不是一个两个耶，啊，是一支那个重兵把守着这个坟墓，他们呢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所以从这些看守的人当这个表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将来事情的预表和象征。想一想哈，当末日号角吹响的时候，耶稣在荣耀中再来审判全世界的时候，那些不义之人和恶人他们要做什么？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真的是无处躲藏，那根本就不是说浑身乱战了。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形容是什么样子的，而因为什么？因着主的复活，他的复活带来的就是必有的审判，而这些面对的人就是那个羔羊的愤怒。至于羔羊的愤怒是什么，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天使对基督的朋友说安慰的话，也就是在第五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对这些啊，这个看到空坟墓的，因为他们这些姐妹们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只是看到坟墓空了，他们心里面难过，不知道耶稣的尸体到哪里去了哈。然后呢，天使直接对安慰的话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啊。在第五节里面讲到，而且呢同时也告诉他们，就是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当时呢，这个天使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只是让他们看坟墓是空的，并没有告诉他们，而且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当时并没有跟他们讲他在哪里，对吧？后面讲了，很快就讲了，让他们转告他的门徒在加利利要见他们。所以呢，这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这句话的其实有深刻的含义啊，它其实是不仅仅是来安慰当时的那几个妇女们，是要鼓励历史历代的信徒，而且呢，要让历史历代的信徒们时时刻刻想到复活的这件事情，它的前景就要备受鼓舞。而且呢，这句话也提醒我们，不管世界发生何事，真正的基督徒没有惧怕的理由，没有惧怕的理由。一样，真正的我们真的信耶稣的，我们没有忧虑和惧怕的理由。因为什么？我们是佩戴基督的义，我们必要显为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因为主说的这些话完全要应验。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把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呢又放在这里。亦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胸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永远都记住，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动荡，我们的得赎的日子是近了，只要我们站立得住啊。再有，我们从他复活的这件事情上来看，主复活以后呢，就派人，当然派的我们刚才都讲了，是这些姐妹们给门徒满有恩赐的信息。他亲自呢向来尊荣他身体的妇女们显现，因为这些妇女们他们是留在十字架前直到最后，他们首先到坟墓这里来，是首批得了特权，可以在他复活之后看见他的人，他给他们使命，把这消息带给他的门徒。你知道，我可能大家觉得我有点重男轻，不是，我就是太把姊妹抬高。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圣经哈，这个妇女们实际上在犹太民族里面，妇女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而且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当这个。这个玛利亚把这些消息告诉彼得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信的啊，他们还要跑来看一下子。他因为这个妇女们的这些话呢，在传统观念里面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可是你看主尊荣他们，他们都是首批的，他们真的是，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直跟着主啊，是不害怕的， 所以呢，他们真是最有荣幸先见到主，先见到空坟墓啊，成为首要的见证人。那么在这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这里哈，告诉我的弟兄，其实这也不是一句普通的话，也是说明什么呢？这些门徒们软弱犯错，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跑散了，可是主仍然称他们是他的弟兄。所以我们如果对信仰有真信仰有任何的认识，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得到安慰，让我们在这番话里面呢看到的是对信靠他的鼓励而非惧怕。当然我们要敬畏他啊，敬畏，这个敬畏呢是里面有个惧的意思哈，但是他绝对不是那种本意上的惧怕。就像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彼得的后悔和犹大的后悔，这两个不一样的，他们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哈，我们你看我在这里面其实讲了很多重复的话，我自己为什么一再的重复，就是当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话涌出来了，我就把它重复的讲上去啊。我们的救主呢，他绝对不会忘记他的百姓，而且他绝对的是怜悯的他们的软弱，他不藐视他们，而且他绝对知道我们的软弱，也不因此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过犯就来弃绝我们，真的是这样。你看像彼得对不对，没有弃绝他，那他真的是我们伟大的大祭司，而且呢也是我们的兄长，比如说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前面都讲到了这个见证人妇女们啊，现在我们来讲十一节到十五节里面讲到这个卫兵哈。那这些卫兵呢，他们我们说了他们是属于比拉多的军队啊，受他管辖。那他们呢看守这个坟墓的任务呢也是这些祭司长指派的，所以呢发生任何情况下呢他们就赶快来汇报，向祭司长汇报，因为祭司长们对于这个事情比比拉多要更关心，是吧？好，你看啊，到了12章13节，我就不读了哈，我就这里面也是讲到这个。那因为坟墓空了，耶稣没了，那这些卫兵们吓死了，赶快跑来跟祭司长说。然后祭司长们怎么出的主意呢？意思就让他们撒谎，说我们睡着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给就是把尸体给偷走了。嗯，想想哈，这些你知道吗？他们出的这些鬼坏点子，他们给这些士兵带来的是什么？那这些在岗位上睡觉是严重的过失啊，那重则是要处死的。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彼得和希拉他们就是神救他们出去以后，那些兵丁们要自杀呀，吓死了。嗯，可是呢，在这里面，这些祭司长们就给兵丁出这个馊主意，而当然也是用重金收买的，让他们去散布这个谎言。你仔细想一想哈，那个兵丁自己他们也应该想到，他就算他不说睡觉的假话，仅仅就是这个囚犯的尸体丢失，这个失职这件事也是够严重的。不管怎么说，比拉多如果知道了，一定是要重罚的。嗯，但是这个祭司长当然不去考虑这些兵丁们了。你们想想，如果哈真是这些人在盗墓，那这么大一块石头封了印的在上面，那么大的动静，他就是再睡，他除非他死了，他睡再熟，他也能听到这个动静。所以说啊，这种谎言实在是不经这个没有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哈。但是这些祭司长们是怎么样，在他们看来，再不可信也比说真话好。所以那至于到时比拉多到时知不知道是这些事情啊，这个事情到底没败坏啊，不知道，圣经没讲。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祭司长们他们一定有各种办法，例如行贿啊怎么样的话来糊弄这个巡抚大人。好，然后我们下面来看哈，耶稣分别是实际上就是分别了，16到20节向门徒发出的命令。在第18节里面哈，我们看到哈， 这是就是十一个门徒呢，他们按照他们所传的呢，就去到了这个加利利，然后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但是还有人疑惑啊，还有人疑惑，就是他见了耶稣，我估计当时耶稣那个形象不是像当时跟门徒们在一起的那种样子，不知道啊，这个只是一种猜测，所以还是有疑惑。那耶稣近前来，近前来呢，也就是说。那个不，他们看见面的时候可能不是在一个很近距离之内这样子的啊，所以按照约翰福音的说法呢，他们甚至看不出来是不是耶稣，所以这就是造成了这十一个门徒当时态度不明朗的原因啊。这样，所以呢，十八节就讲到耶稣近前来，再次消除他们的疑虑。这个近前来这个话呢是在17章的17节里面有用过哈，这个近前来当时也是就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也是在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特别的场景下，然后耶稣近前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然后呢，近前来说的什么话呢，是浩气凌然的声明，就是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天父上帝尊荣了他自己的爱子，所以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是腓立比书里面。所以我们当读了马太福音后面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以后再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这些话就更有感觉。而不是觉得这是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这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把第二十，这是在这个第二十节，十八节里面讲到的哈。我们呢就是讲到这个书卷快结束的时候，这段话呢就想起了我们和这个马太福音刚开始的章节里面有一些相呼应的地方，我们做一个比较。以至于的目的就是说要构成整部这个福音书的圆满的一个架构啊，一个框架。所以我们说整部书卷是有一个框架的，它不是支离破碎的啊。所以这样的读呢，使我们不容易断章取义哈。第一，我们说在第十八节表明了耶稣做了全世界的君王。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的一到十七节里面讲到这个家谱啊，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证明是什么呢？证明他是王室的子孙，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对吧？好，然后在二章一到十二节里面又说什么呢？又说他是以色列真正的王，他确实是以色列王的身份进了耶路撒冷，这是在马太福音的后面21章1到11节，众人们举着橄榄枝高呼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把这位他们认为的以色列的王迎进了耶路撒冷。但是也正是因为给他加的罪名是他自称自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众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讥讽的是，我们上堂课讲到了，把这个他们认为是讥讽耶稣的，但实质上是他的真正的头衔的钉在十字架上，目的是要讥笑他。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是带着这样子的称呼的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说明什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的应许，在这里不仅证明完全实现，并且范围已大大的扩展。他不再是犹太人的王，这一次呢，人子作王是来统治万民，这是在第十九节里，而且他是带着天上和地下的权柄的，所以这是作为这样的比较，这是第一。第二点呢，更为奇妙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在1章23节告诉我们要起个婴孩，婴孩耶稣的名字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以马内利啊。那现在在全书的最后一节呢，耶稣这位复活了的主肯定他的应许说，我常与你们同在。 也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真的是何等恩惠的应许。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当他在地上做工到尽头，准备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宣告他永远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他真的是每天与我们同在，赦免饶恕我们，每天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成圣，给我们加力，也是每天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我们，每天与我们同在，带领和引导我们。我们忧愁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喜乐的时候与我们同在；生病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健康的时候与我们同在；活着与我们同在；死时与我们同在；在时间之内与我们同在；在永恒之中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我们的主。由此，我们夫复何求？你知道我讲的这些东西哈，在这个里面列出来的，其实都是我们 daily life 里面我们常要遇到的，让我们常常思想。所有这些主与我们同在的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包括我们自己都要顺服他的所有的教训，遵守他的教训，同时要教导啊，要作为使命传出去。好，我们颠倒了一下次序哈。第十九节，这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那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大使命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无论是讲台还是各方面的，我们都看到很多哈。可是我是觉得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那重要的是呢，我只是想一个自己的思考哈，就是我们如何全面的、正确的来解释这个大使命的内涵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内容，不仅仅就是光是传福音，要做门徒，那包括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的信仰的观念的归正，和我们所传的所有的有关基督教、耶稣基督他的信息哈。但是我在这里重点要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段经文里面实际上是直接教导三位一体这个重大教义的经文，他讲到父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啊。那三就是他们三位是同等的，但是又是唯一的。这个真理呢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呢就是让我们用谦卑敬畏的心来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不问虚妄的问题，谨慎放弃一切解释的尝试，不拒绝认同我们不明白的事，让我们接受并相信没有配得称颂的三一真神的三位动工，就没有一个罪人能得救。合造创造人的父子圣灵，这是在创世纪里讲到的，也总是合作拯救人。好，我今天终于按点结束，谢谢大家那个三个月来的陪伴哈，那个真是就是也是感谢弟兄姐妹对我的鼓励和爱护哈。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整个课程今天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 feedback， 就是说特别是希望能够更加的改进的，或者有哪些地方不太符合这个就是有过失的，也希望大家可以私信给我。好，谢谢大家。那我在这里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马太福音今天结束了，历时2年6个月，主啊，真的是在这卷书里面你给了我们这么多宝贵的信息，特别是在最后你又一次的让我们知道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主啊，让我们记住，真是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你。主啊，完全的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你，爱戴你。主啊，因为这样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